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日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主嘅话语，祝大家新年蒙恩。
再翻译噶。
2014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2014年咧发生咗好多大事。
在年初有奥巴马的这个健保计划开始执行。
有年初嘅时候，奥巴马嘅健保计划开始执行。
而且在今年也有很多的空难发生，
亦都有好多嘅空难发生。
我们知道已经夺去了1320人的性命，
我哋知道已经夺去咗1320人嘅生命。
但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但系特别引起我注意喺美国发生嘅一系列嘅事情。
在今年的10月12日，在一本杂志叫《Political》。
喺旧年十月嘅时候，一本杂志叫做《政治》嘅杂志咧，
就是这样一个 title， 就是 How Republicans Lost the Culture War，
就系有呢个咁嘅题目，话呢个共和党点样打败咗呢个文化嘅战争咧？
那第一句，他就说，在1992年的8月17日，
喺第一句话，佢话1992年8月17日，
布坎南和共和党宣告发动一场文化战争。
佢呢、这个呢、这个
不坎南
咧，向呢个共和党发生呢、这个向呢个共和党挑战呢个文化战争，
是一个争夺美国灵魂的战争，
系一个争夺美国灵魂嘅战争。
在2014年的10月6日，
喺2014年嘅10月6日，
共和党人投降了，
共和党人咧投降啦。
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10月6日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哋知道喺2014年10月6日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们不受理五个上诉法院关于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这样一个案子。
就系呢个联邦嘅我哋美国最高法院咧唔受理嘅下边法院向佢哋提出嘅呢个同性恋合法呢个嘅案件。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这五个法院上诉法院他们的辖区内，同性婚姻就已经合法。
这个意味着这个五个上诉法院他们的所有法律制度的那个地方呢，他同性婚姻是合法的。
这些同性恋的团体经过多年的奋战，他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些同性恋这个团体经过多年的奋战，他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看这个图上的蓝色的就是同性婚姻已经合法的地方。
我哋睇见呢个图上蓝色嘅就系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嘅地方。
现在已经有35个州已经合法。
而家已经有35个州已经合法啦。
但是在10年前的2004年，没有一个州是合法的。
但系10年前嘅2004年咧，冇一个州系合法嘅。
在短短的10年内，就有35个州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
喺短短10年之内咧，有35个州已经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啦。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黄色的几个州是在还是在上诉过程当中。
呢啲黄色嘅呢几个州咧，仲喺呢个上诉嘅过程当中。
红色的州是仅存的几个还是同性婚姻是非法的几个州。
红色嗰啲咧就仅存几个同性婚姻仲系唔合法嘅地方。
而且无独有偶，在10月份，
无独有偶咧喺10月份，
休斯顿的那个同性恋的女市长Annis Parker。
喺休斯顿嘅同性恋嘅女市长，
他要求法庭审查五位牧师的奖章。
佢要求法庭审查呢个五位牧师嘅奖章。
不过他很知趣的就收回了这个请求。
但系好知趣嘅，佢后尾收回咗呢个嘅请求。
因为目前美国的宪法仍然保护言论和宗教的自由。
因为目前美国嘅宪法仍然保护言论同宗教嘅自由。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目前。
请大家注意，这个只不过是目前。
因为政府所给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是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政府给我们的言论宗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当法律改变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法律就要说圣经你说的是不是对。
当法律改变的时候，你可能会问题圣经是不是对。
当社会的法律断定圣经所说的是违反社会而危害社会的。
当这个法律讲这个社会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危害国家的呢，
那么这个自由就不会再有了，
这个自由可能不会再有了。
所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我们基督徒要预备自己去面对这个世俗的甚至敌对圣经教导的社会文化。
我们基督徒要面对这个世俗的甚至是敌对圣经教导的这种文化。
但是感谢神，神在2500年前，
感谢神，神在2500年前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以理这样一个榜样，
俾我哋已经预备咗但以理咁嘅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今日我哋可以嚟一齐学习。
我想下面我们就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一同起立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读今日嘅经文。
我们就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
我哋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
好，请。
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王吩咐太监长阿斯皮亚从以色列人的宫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巴提撒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马撒为米撒，称阿撒利亚为阿伯尼哥。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为受怜悯。但以利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利、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的委办说：然后看着我们的面貌和用黄线压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逮捕人吧。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黄线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知识，但以利有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利、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到古列王但以利还在，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你悦纳。
亲爱的主，愿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蒙你悦纳。
求你祝福你的百姓。
求你祝福你的百姓。
奉耶稣的名，阿门。
奉耶稣的名，阿门。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今天我的题目是吃与不吃，做与不做。
今日我题目是吃与不吃，做与不做。
就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以不做。
就是讲给大家听，在我们现在当今文化当中，有些事我们可以做，有些事可以不做。
关于文化到底是不是中性的，
关于文化到底是不是中性的呢？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文化潮流之下。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文化潮流之下。
我们好像水里的鱼。
我们可以吃的水里边的鱼。
已经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存在了。
可能已经不意识到文化的存在。
文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文化成为我们生命中必要的部分。
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包括你和我在内。
好像当中我们有些年轻人，包括你和我在内，
我们离开了手机，离开了 Facebook， 离开了 WeChat， 好像就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如果离开了手机，离开了 Facebook， 离开了微信，我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我今年有带一队去美中参加冬令会。
我今个假期有带领一队去美中参加冬令会。
是在圣诞期间的一个冬令会。
是一个圣诞期间的冬令会。
有人就问我，我是带电子版的圣经，还是因为这个书本的圣经？
有人问我，我是带电子版的圣经呢，亦是带书本的圣经呢？
当然我是说可以。
我是说都可以，两种可以带。
但是我发现他这些慕道有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看圣经，是看 WeChat。
但我发现这些慕道有去到的时候，他不是看圣经，而是看这个微信。
但是我们知道牧师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他的自由。
因为牧师呢都没办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我们知道这些工具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这些工具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爱主的可以用这些工具为传扬福音，为好更好的为主做见证。
我们爱主的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传扬福音，更好的为主做见证。
当然这个需要更好的自律。
当然你需要更好的自律。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文化当中有很多是糟粕的东西。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官场腐败成为一种文化。
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官场腐败成为一种文化。
如果一个人他不去腐败，
如果一个人不去腐败，
其他的官员就攻击他，
其他的官员就会攻击他，
想办法让他下台，
想办法整他下台。
那么在我们现在北美呢，毒品文化和性文化也在年轻人当中。
在我们北美呢，毒品文化和性文化呢也都在我们年轻人当中。
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尝试过毒品或者是性，
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尝试过毒品或者是性，
就会被别人耻笑，
又会被别人耻笑。
我们知道在加州的公立学校更可怕。
我们知道在加州的公立学校更加可怕。
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为这个同性恋的英雄 Harvey Milk 设立了一个纪念日。
在2009年，他为这个同性恋的英雄 Harvey 设立一个纪念日。
小学生从小就被洗脑，接受同性恋文化，同性恋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生活方式。
这些很小的小学生从小就跟他们洗脑，是同性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个人选择，不是道德的问题。
这是个人的选择，不是道德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说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罪，
如果我们说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罪呢，
那他们会说我们什么？
他们会说我们是什么呢？
Homophobia。
就是你是同性戀的恐懼症。
對，就是恐同症。
就是恐同症。恐同症。
但是這些都沒有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所面對的更嚴峻。
但這些都沒有我們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所面對的更加嚴峻。
我們知道猶大王約雅敬的第三年就是主前605年。
我們知道猶大王約雅敬的第三年就是主前的605年。
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
这个耶路撒冷被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
那么圣殿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的示拿地。
这个圣殿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的示拿地。
如果我们记得示拿地是上古的人们建造巴比塔的地方。
我们知道示拿地是上古的人建立巴比塔的地方。
圣经用这个地名来代表是罪恶之地。
圣经用这个地名是代表罪恶之地。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圣洁归于神的，
他是圣洁归于神的，
却被带到了罪恶之地，
但是他被带到罪恶之地。
那么巴比伦王还把这些圣殿的器皿放在他的神殿当中，
要巴比伦王将这些圣殿的器皿放在他自己的神的庙中。
那么这是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一个通常的做法，
这个是当时打仗通常的做法，
他是表明巴比伦的那些神明击败了以色列所拜的耶和华神，
代表巴比伦的神明击败了以色列人拜的神。
可是巴比伦王并不明白，
但巴比伦王并不明白，
他们打败以色列是神的旨意，
他们打败以色列其实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第二节就看到，
所以我在圣经中第二节看到，
是主将犹大王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
是主将犹大王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
因为神是永远掌权的神，
因为神是永远掌权的神，
没有一件事在他的意料之外，
没有一件事在他意料之外，
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安排神允许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安排他应许的。
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
我们一面呼求主名，
我们一面呼求主名，
求他拯救我们脱离困境，
求他拯救我们脱离困境。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查验神的心意，
但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查验神的心意，
使我们在身处逆境当中，
在我们身处逆境当中，
我们思考我们如何还是要荣耀神的名，
我们也都思考我们如何还要荣耀神的名，
见证主的名，
见证主的名。
那么但以理整本书的信息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外如何在外如何在外邦人见证神。
但以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外邦人的地方来见证神。
我们看到最后这些外邦的王一个个都将荣耀归于以色列的神。
我们看见这些外邦的王一个个都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
所以我深信神将你和我放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
我相信神将你和我放在这个这样的文化当中。
是一个背离他背逆他的一个文化。
是一个背逆他的一个文化。
这虽然我们可能并不是很愿意。
可能我们并不是很愿意。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是神所命定的。
但可以肯定说这个神所命定的。
你和我所处的家庭工作场所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国家和社会。
你我所处的家庭工作场所或者是社会或者这个国家，
无论有多少不公义的地方，
无论有多少不公义的地方，
虽然这 有我们选择的一部分，
虽然有我们选择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来到美国，
我们都是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来到美国，
但最终我们落在 这里是神所决定的。
但最终我们住在这里是神所决定的。
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坚持信仰未必总是给我们带来好处。
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未必带给我们好处，
可能会常常受到人的讥讽，
可能经常受到人的讥讽，
可能很多时候是困难重重，
可能很多时候困难重重，
但是我们要祷告要思考，
但我们要祷告要思考，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荣耀主，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荣耀主呢？
而且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个环境来逼迫，
有时我们被这个环境逼迫，
我们好像必须 要向现实低头，
我们可能必须要向现实低头，
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如果你是做学生的，
如果你是做学生的，
如果你的教授让你制造假数据，
如果你的教授要你制造这些假数据，
你若是坚持真相就会面临惩罚，
如果你坚持真相可能面临惩罚，
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意，
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意
去引诱你做一些不道德甚至违反圣经的事情，
去引诱你做一些不道德甚至违反圣经的事呢，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
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抉择，
是跟随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跟随神过一个圣洁生活呢，
还是妥协，
还是妥协
向世俗低头，
向世俗低头。
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被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被带到这个这样的环境当中。
巴比伦王他们有这样一个想法，
巴比伦王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把这些犹太民族的精英，
就是将这些犹太民族的精英，
圣经上说他们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的这样一批人，
圣经讲到他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的这样的一些人，
王要把他们同化，
王要将他们同化，
王要让他们成为他们文化当中的一个人，
王要他成为他们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人，
他们要用使用巴比伦人的名字，
他们要使用巴比伦人的名，
他们要吃外邦人的食物，
他们要吃外邦人的食物，
要学习加勒底人的文学作品，
要学习加勒底人的文字言语，
他们要被训练三年成为他们的术士和法师，
要将他们训练三年成为他们的术士法师。
他们当时所读的书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跟占卜跟观星跟神算有关的，
他们所读的书呢都是同这些神算这些也有关的，
那完全是异教的宗教文化历史，
完全是异教的这个宗教历史。
因为巴比伦王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一个以色列的王室贵族变成巴比伦的谋士，
他们巴比伦王就是将他们将以色列的这些的王变成他们的民事他们的法事，
他要让他们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
他们要他们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
他们就是要变成巴比伦王的走狗，
他们又要变成巴比伦王的走狗，
好像当年的汉奸一样，
好像当年的汉奸一样，
按照敌人的方式做事，
按照敌人的方式做事，
为敌人死心塌地的卖命，
为敌人死心塌地的卖命。
如果换了你和我，我们会如何回应呢？
如果换成你和我，我们会怎样回应呢？
我自己想到可能最有可能的是两种方式，
我自己想到可能最有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我们绝不妥协，
一种是我们绝不妥协，
宁可玉碎不可瓦全，
宁可玉碎不可瓦全，
为了民族的气节神的律法，
为了民族的气节神的律法，
我们就做一个烈士，
我们做一个烈士，
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那么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我们是逐步的被同化。
我哋系逐步被同化。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而成为一个被世界污秽妥协信仰的人。
被一个世界污浊妥协啊，一个咁嘅人。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俗文化当中。
我哋知道我哋而家所处嘅世俗文化当中。
我们受到各种各样文化的冲击。
我哋受到各种各样文化嘅冲击。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接受一个没有神的科学观。
我哋细路仔喺学校咧，都接受神啊冇神嘅咁嘅科学观，
而是在主流文化当中，
喺主流文化当中咧，
与圣经伦理道德观违背的这样的思想在横行，
喺与圣经呢个啊道德伦理违背嘅呢啲咁嘅观点咧系横行，
而黑暗势力在公共场合却大行其道，
黑暗势力喺公共场合咧系大行其道。
我们作为一批为主发光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去行？
我哋作为一啲为主发光嘅基督徒，应该点样去做呢？
我相信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给了我们这样一幅图画。
我哋相信但以理书嘅第一章咧，俾咗我哋一幅咁嘅图画。
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的启示。
就系神藉住佢嘅话语俾我哋一个咁嘅启示。
我们可以像但以理一样。
我哋可以似但以理一样，
不但没有妥协信仰，
唔单止冇妥协信仰，
而且可以在外邦人眼前蒙恩。
可以甚至可以在外邦人面前蒙恩，
可以大大的荣耀主见证主，
可以大大的荣耀主见证主。
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也是需要凭信心去经历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也是需要凭信心去经历的。
神一方面呼召我们要出世，要分别为圣。
神一方面要呼召我们要出世，要分别为圣，
与世俗分开，
与世俗分开。
另一方面也呼召我们去入世，为主来做见证。
另一方面也都呼召我们入世，为主去做见证。
那么与世俗分开出世，
与世俗分开出世，
走入人群中为主做见证是入世，
走入人群中为主做见证是入世。
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个张力在里面，
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个张力在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做法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张力，
但我看见但以理的做法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张力。
所以我相信他至少给我们三方面的启示。
我相信他至少给我们有三方面的启示。
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第二就是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智慧。
第二呢，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智慧。
然后我们去从事分别为圣的服事。
而且我们要从事分别为圣的服事。
这三个都很重要。
这三个都很重要。
分别为圣的决心，分别为圣的智慧，分别为圣的服事。
分别为圣的决心，分别为圣的智慧，和分别为圣的服事。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在这段经文的三到七节。
在这段经文的三至七节，
叙述了巴比伦王如何去改造、同化这些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
记载了巴比伦王如何去同化、改造这些敬重神的这些以色列人。
而且在第七节，
在第七节呢，
这个改造过程以更换名字达到了高峰。
这个改造的过程以更换名字达到高峰。
我们知道命名权是主人给仆人的。
我们知道命名权是主人给仆人的，
是有权柄的一方对下属的一个特权，
是一个有权柄的对方对下属的一个特权。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
我们表明我们有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徒，
表示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徒。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们有个新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而且我们的生命都全然归主，
我们的生命也都全然归主。
但以理他们虽然有外邦的名字和身份，
但以理他们虽然有外邦的名字和身份，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谁而活，
但他们知道他们是为谁而活。
这段经文的重点在第八节，
这段经文的重点在第八节，
写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讲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这里是一个转折，
这段是一个转折。
但以理却立志，
但以你却立志，
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摩西律法，
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摩西律法，
特别在食物洁净方面，
特别在食物洁净方面，
神有他的规矩，
神有他的规矩。
那么如果去饮用王的膳饮王的酒，
如果用王的膳饮王的酒呢，
这就无可避免的会违背神的律法，
这个无可避免就会违背神的律法。
那么但以你的立志就表明，
但以理的立志就表明，
他虽然活在外邦的统治、外邦文化之下，
他 佢虽然活喺外邦嘅统治、外邦嘅文化之下，
他却立志选择为神而活。
但系佢却立志咧选择为神而活。
他仍然决心要活在神的律法之下。
佢决心咧活喺神嘅律法之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嘅弟兄姊妹，
决心和立志是何等重要？
决心同立志系何等嘅重要？
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新年立志。
我哋每一年都有一个新年立志。
我们说是 New Year Resolution。
我哋讲新年呢个嘅立志。
我们都知道立志做一件事，往往可能只能坚持一段时间。
我哋往往知道咧，立志做一件事，往往只能够坚持一段嘅时间。
可能后来就会放弃了。
后来可能就会放弃啦。
可是如果我们连立志的决心都没有的话，
但如果你连立志嘅决心都冇咧，
那基本上就是一事无成。
基本上就一事无成。
有这么一个人，他身体不太好。
有一个人咧，佢身体唔系几好。
他喜欢睡懒觉。
佢中意瞓懒觉。
也是起得也很晚。
亦都系起身好迟。
他也喜欢啊贪吃。
亦都中意贪食。
那么他吃东西没有节制。
佢食嘢咧冇节制。
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改变。
佢自己知道自己需要改变。
那在新年立志的时候，他想了半天，你们知道他立的是什么志吗？
在新年立志，他想了半日，你知不知道他立什么志呢？
他说我要每天用牙线剔牙。
他说我每天要用牙线呢去剔牙。
虽然知道他需要去锻炼身体，需要好好的去要有好的作息习惯。
其实他需要锻炼身体，有好的作息时间。
但他觉得这个剔牙他可能办得到。
啊！佢可能覺得依個剔牙咧係做得到。
It's not too bad for him。
呢個對佢嚟講唔係好差。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立志的時候，往往去選擇一些我們可能容易達到的目標。
我哋立志嘅時候，往往選擇一啲我哋可能會達得到嘅目標。
我們很多好的應該做的，我們卻不去做。
我哋一啲好嘅應該做嘅，我哋可能唔去做。
而且就算我們立志，如果我們缺乏一個紀律，
如果你立志但係缺乏一個紀律咧？
我们也没法坚持下去，
我们都没办法坚持下去。
我们会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我们会给自己一个台阶去下，
说这个太难了，明天再说吧。
我说这个太难了，可能听日先讲。
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立志，它有一个绝对性在里面。
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立志有一个决定性在里面，
他心中定义说我绝对不能违背神的律法。
他心中决定是决定不能够违背神的律法。
在他立志的时候，他把神摆在第一位。
在他立志的时候，将神摆在第一位。
他把对主的忠心摆在首位。
他对将对主的忠心摆在第一位。
我相信他已经考虑清楚。
我相信他已经考虑清楚。
他已经计算好代价。
他已经计算好代价。
就是我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也不能违背我的信仰。
就是我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也都不能够违背我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世上的。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世上的。
我们是为主而活，分别为圣。
我们是为主而活，分别为圣。
所以在信仰上面，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在信仰上面，我必须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我们一旦开始妥协，
因为我们一旦开始妥协，
我们就开始被这个世界同化。
我们就开始被这个世界同化了。
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样。
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样，
一步步走向索多玛。
一步步走向所多玛，
最后被这个文化所影响，
最尾被这个文化所影响，
结果家庭蒙羞，
结果家庭蒙羞。
我们不要去混淆神给我们的律法，
我们不要去混淆神给我们的律法，
我们不能放松我们的标准，
我们不能够放松我们的标准。
神给我们的律法是为了保护我们，
神给我们的律法是为了保护我们，
是为我们得益处的，
是为我们得益处的。
他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开，
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开，
并且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可以为主发光，
并且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为主发光。
我们不仅自己要坚持信仰不妥协，
我们不单自己要坚持信仰不妥协，
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和教会，
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教会，
我们一起有这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我们一起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为主而活，为主发光，
为主而活，为主发光。
那么有了这个决心之后、
这个、
我们还需要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有了这个决心之后，还要有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去思考但以理，
我们去思考但以理，
他完全可以摆出一个劣势的姿态，
他完全可以摆出一个劣势的姿态。
他可以说我反正已经是阶下囚。
哦，他可以说我反正是阶下囚了。
我们干脆为主殉道吧。
干脆我们为主殉道了。
可是我们要思考。
但我们要思考。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主殉道真的是神的旨意吗？
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主殉道是不是真的神的旨意呢？
显然在第一章。
显然在第一章。
但以理选择为主而活下去。
在但以理选择为主活下去，
这个是神的旨意，
这个是神的旨意，
这个与第二章不同，
这个同第二章不同。
第二章他们要摆出殉道，必须要为主殉道。
第二章他摆出必须为主殉道。
可是在第一章的时候，
在第一章的时候呢，
如果但以理不去求太监长，
如果但以理不去求太监长，
他只是两手一插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
如果两手一插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
那就违反了神的旨意，
那就违背了神的旨意。
而相反，当他用一个谦卑的心去求太监长的时候，
但相反他用一个谦卑的心去求太监长的时候呢，
我们去看第九节怎么说的，
我们去看第九节怎么说。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一章那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一章这个情况下呢，
一个宁死不屈是一个骄傲自义的做法，
宁死不屈呢是一个骄傲的一个做法，
而智慧人却选择谦卑的去寻求神的旨意。
而智慧人呢，选择谦卑的这样去寻求神的旨意。
神也祝福他，为他开门。
神也祝福他，为他开门。
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也都是一样。
我们不能只有分别为圣的决心，
我们不能够只有分别为圣的决心，
我们还需要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还需要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中国话说是有胆有识，
我们中国话讲就有胆有识。
那么神给我们胆量，也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神给我们有胆量，也都给我们有知识和智慧。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判断思考需要深入。
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的判断思考需要很深入。
不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不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在第一章的时候，
在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但以理去简单的去殉道，这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但以理简单去殉道呢，不是神的旨意。
他考虑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他考虑到有两点最重要。
第一，就是在律法上我绝对不能妥协。
第一个是在律法上我绝对不能够妥协，
这是圣经当中一个绝对的一面，
这个是圣经当中绝对的一面。
第二呢，就是要 寻找变通可行的方法。
第二个呢，是寻找变通可行的方法，
这是圣灵引导我们一个灵活的一面，
这个是圣灵引导我们一个灵活的一面。
所以但以理的智慧就告诉我们，
所以但以理的智慧告诉我们，
如果可能的话，对话比对抗更好。
如果可能的话，对话呢比对抗更加好。
在对话当中，我们谦卑的把我们的诉求告诉在上掌权者。
在对话当中，我们很谦卑的将我们的诉求呢告诉我们的至高者听。
神可能会开一扇门，
神可能同我们开一扇门，
让我们在这个异邦的文化中可以蒙恩，
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异邦文化当中蒙恩，
并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并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去请求了太监长，
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们去请求太监长，
而且他们去冒着杀身之祸去允许他们做这个试验，
他们呢冒着杀身之祸允许他们去做这个试验，
结果神做工，
结果神做工。
他们虽然吃素菜喝白水，
他们虽然吃素菜喝白水，
他们比那些吃王餐的人更加肥胖俊美，
但比那些吃王餐的人更加肥胖俊美。
他们在这些小事上面蒙主的恩典，为主做见证。
他们在这个小事上面蒙主的恩典，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智慧，不是去激烈的对抗。
所以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智慧，不是激烈的这样去对抗，
而是去积极的对话。
而是要积极的去对话。
我们等候观看神的作为。
我们等候观看神的作为。
因为神一定会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神必然会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去看北美的这些教会人士，有一些发动的反同性恋的运动。
我们看见北美有些教会的人呢去发动这个反同性恋的运动。
他们打出不少仇恨的标语。
他打出不少仇恨的标语。
这些标语实际上只说明一点，
这些标语其实说明一点，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正义的一边，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正义的一边。
这种自义使他们失去了神的见证，
这种的自义呢使他们失去神的见证。
而事实上这些反面的标语反而使大众们更多的去同情同性恋婚姻，
这些反义的标语呢反而使大众更多去同情这些同性恋的人，
给同性恋的这倡导者们一个更好的一个证据，
给这些同性恋的倡导者有更好的一个证据，
证明说这个社会 是歧视同性恋，
证明这个社会是歧视同性恋的。
我们的教会是相信圣经无误，
我们的教会是相信圣经无误，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同性恋的行为本身是个罪，
我们相信也是这个同性恋行为本身是一个罪。
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相信，
但是我们也深深相信
神爱每一个人，
神爱每一个人，
包括同性恋，
包括同性恋的人，
他们是要蒙神救赎，蒙神所爱的，
他们是要蒙神救赎，蒙神所爱的。
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不需要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慌张，
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不应该为同性恋合法化而慌张，
我们不需要有过激的行为，
我们不需要有过激的行为，
或者是怨天尤人，
或者是怨天尤人，
因为社会的败坏和文化的堕落早就在圣经中有预言了，
因为社会的败坏和文化的堕落呢早在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
这正说明我们在末世，
这个正是说明我们在末世当中，
所以我们更需要像但以理一样去学习神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更加要像但以理这样要学习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完全相信神在掌权，
我们完全相信神在掌权，
完全相信神会使用教会为主发光做见证，
完全相信神会使用教会为主发光做见证，
所以我们有了分别为圣的决心和分别为圣的智慧，
所以我们有了分别为圣的决心和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就可以去开展分别为圣的服事，
我们又可以开始分别为圣的服事。
分别为圣的服事并不是远离尘世与世俗完全隔离，
分别为圣的服事不是说远离尘世与这个世事隔离。
有个年轻的基督徒，
有个年轻的基督徒，
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想到大学里去念哲学，
他高中毕业之后想去大学读哲学，
那这个想法被很多人否定，
这个想法被很多人否定，
甚至是他的牧师，
甚至他的牧师，
因为他们认为哲学是人的产物，
因为他们认为哲学是人的产物，
你读了很多可能会污秽你的思想，
你读过很多可能会污秽你的思想，
他们都建议他去读神学院，
他们都建议他去读神学院，
后来他就询问 Dr. R.C. Sproul 的意见。
后来呢，他就询问这个 Dr. R.C. Sproul 的这个意见。
我们知道 Dr. R.C. Sproul 是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我们知道 Dr. 是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他也曾经主修过哲学。
他也都是曾经主修过哲学。
他就鼓励这个年轻人。
他就鼓励这个年轻人。
他认为说念哲学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他认为读哲学呢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使基督徒可以和当今的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去对话。
使基督徒可以同当今的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去对话，
可以知道现在很多思想中的谬误，
可以知道这些当中思想家里面的谬误，
反而可以更好的为主做工，
反而可以更好的为主做工。
当然，我们的信仰根基必须是要坚固的，
但是我们的信仰根基当然必须要坚固。
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承受外邦文化的冲击，
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承受外邦文化的冲击。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
如果他的根基不坚固的话，
如果他的根基不坚固的话，
在文化冲击下他就会倒下来，
在文化冲击下他就会倒下。
但是我们如果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根基，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根基，
那么我们去学这些人文学科，
如果我们去学这些人文学科，
不但不会污秽思想，
不但不会污秽思想，
反而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反而可以以己之矛攻其之盾，
那么更好的为主做工，
更好的为主做工。
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
在这个时代当中呢，
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服事，
分别为圣的服事
是靠着神的恩典，
是靠着神的恩典
去通晓你的学科，
去通晓你的学科，
通晓你领域里的一切知识，
是通晓你领域中的一切的东
西。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来荣耀神，
在这个平台上你去荣耀神。
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他们根本没有拒绝学习外邦人的东西，
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没有拒绝学这些外邦人的东西。
我们知道巴比伦王给他学的是星象学、观照学、神算，
如果你知道巴比伦王给他们学的星象学、这个神算，
那么都是外邦的一个宗教文化历史的东西，
这些都是外邦的这些文化的宗教的知识。
但是神有没有祝福他们呢？
但神有没有祝福他们呢？
我们发现神在祝福他们去学习，
我们发现神是祝福他们去学习。
在圣经当中十七节讲到，
这些圣经当中十七节讲到，
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
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而且在十九节，
而且在十九节，
王与他们谈论，
王与他们谈论，
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见这些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那么他们在这个异教的文化当中，
所以他们在这个 外邦的文化当中呢，
需要使用异教的知识 来服侍，
需要使用这些异教的知识来服侍。
如果他们只念圣经，他们就没有服侍的平台。
如果他们只念圣经，他们没有了这个服侍的平台。
神把他们拆到一个敌对神的宗教文化里面，
神将他们拆到这些敌对神的文化当中，
神也使用异邦的文化知识来装备他们，
神也使用这些异教的文化知识来装备他们，
使他们可以从事分别为圣的服侍，
使他们可以从事分别为圣的服侍。
他们在服侍外邦人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服侍外邦人的当中呢，
他们向他们见证，
他们向他们见证，
以色列所拜的神才是真正的主宰，
以色列所拜的神是真正的主宰，
他们真正的主人不是巴比伦王或者是波斯马代王，
他们真正的主人不是巴比伦王或者是波斯马代的王，
而是这位在全地掌权的耶和华神，
而是这个是在全地掌权的耶和华神，
他是远超万王之上的王，
他是远超万王之王的之上，
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万主之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为主发光，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为主发光。
那这个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呢，
在这个道德败坏的世俗文化当中，
在一个道德败坏的世俗文化当中，
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什么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主发光，
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主发光。
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但 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祷告的，
但实际上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祷告的。
所以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
我为自己还为大家的祷告，
我为自己也都为大家去祷告，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像但以理一样的人，
都是使大家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但以理这样一个人。
求主来兴起我们，
求主来兴起我们，
使我们先有这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使我们先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我们完全忠于神的话语，
我们完全忠于神的话语，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更加求神给我们分别为圣的智慧，
更加求神给我们有分别为圣的智慧，
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谦卑的往前走，
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谦卑的向前走，
在世俗文化当中找到这个出路，
在这个世俗文化当中找到出路，
去与世界来对话，
去与世界来对话，
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
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还要求神来装备我们，
亦都我们要求神装备我们，
使我们在各样的知识和谋略上都全备，
使我们在各样的知识和谋略上面都全备，
好让我们在世俗文化当中，
好让我们在世俗文化当中
有去服侍神的平台，
有去服侍神的平台，
从事一个分别为圣的服侍，
从事一个分别为圣的服侍，
愿神帮助我们在新年当中来荣耀他，
愿神帮助你在新年当中去荣耀他，
带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
带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
知道他是真光，
知道他是真光，
我们身上有他的光，
我们身上有他的光，
我们身上有他的智慧，
我们身上有他的智慧，
我们身上有他的能力，
我们身上有他的能力，
那这个都是以一个分别为圣做前提的，
但这个都是以分别为圣来做前提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祝福大家，
求主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真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把但以理摆在我们面前，
你将但以理摆在我们面前，
你让我们去学习他的榜样，
你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
主帮助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信仰，
主帮助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信仰，
而是在这个文化当中好好的去思想，
在这个文化当中要好好去思想，
好好的去预备，
好好的预备，
准备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准备为主打美好的仗，
准备在新的一年当中为主来发光，
准备在新的一年当中为主发光，
求主把这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求主将这个分别为圣的决心，
分别为圣的智慧，
分别为圣的智慧，
分别为圣的服事，
分别为圣的服事，
都赏给你的众教会，
都赐给你的众教会，
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在黑暗的时代当中
越发作为明光，
越发作为明光，
来荣耀主，
来荣耀主，
引人归主，
引人归主，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
求你祝福你的会众，
求主祝福你的会众，
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的圣名。
阿门。